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5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访问伊拉克，是对伊拉克基督徒极其关爱的举动。处于困苦中的伊拉克基督徒等候教宗的来访。教宗访问伊拉克，请把我们带到圣祖亚伯郎的故乡乌尔，探寻我们信仰的起源。教宗为缅甸呼吁，仇恨与不义因为修和腾出空间。兄弟情谊和希望，这句话是教宗方济各访问伊拉克最好的概括。他将是到访这个国家的首位教宗。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3月2日在记者会上用教宗方济各今年2月8日向驻圣座外交使团发表的讲话阐明教宗这次睦邻访问的内涵。教宗在那个机会上谈到时下的疫情说，就像疫苗一样，兄弟情谊和希望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良药。布鲁尼解释说，教宗访问伊拉克是对那个地区的基督徒表达极其关爱的举动。这将是教宗方济各第33次国际睦邻访问。他于2019年6月接见援助东方教会善会时亲自宣布了这个意愿。布鲁尼表明此行的三层意义，首先是关怀生活在伊拉克和该地区的基督徒，其次是跨宗教对话，最后是探访苦难中的伊拉克。关于与伊拉克不同宗教分享和对话的精神，布鲁尼指出，这尤其将于3月6日在乌尔举行的跨宗教会晤中体现出来。教宗在伊拉克的这段访问行程中去寻找弟兄，并做所有人的弟兄。这个时刻将与亚伯郎的记忆相关，届时会看到该国的所有宗教。伊拉克是个文明的摇篮，多元化的镶嵌图案。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居住着众多宗教团体，他们在那里的历史非常悠久，除了基督徒外，还有拜火教徒、巴哈伊教徒、亚兹迪教徒。他们在伊斯兰国实行恐怖时期因受迫害而出名。伊斯兰教在伊拉克占多数，逊尼派信徒占 32% 到 37%， 什叶派信徒占 60% 到 65%。 教宗将于3月6日前往纳杰夫会晤大阿亚图拉希斯塔尼，那里是伊斯兰世界的朝圣地，仅次于麦加。教宗此行的第三层意义是探访伊拉克，与近几年深受苦难的这块土地相遇。谈伊拉克也必须谈到他的邻国，例如至今仍处在多年战争中的叙利亚以及伊朗和土耳其。布鲁尼解释说，这整个地区犹如彼此相依的木栓。伊拉克团体兴高采烈地准备这件为受苦民众带来和平与慰藉的盛事。教宗将兼顾这些弟兄的信德和爱德，减轻他们的痛苦，渴望这次行程能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基督徒敞开未来。在停顿15个月后，教宗将要实现 这个期待已久的访问，伊拉克的基督徒在不多的几年内人数剧减，如今有些人已经返回祖国，尤其回到克拉克斯，那是教宗将要访问的另一座城市。布鲁尼提到，这是个基督徒占多数的城市，那里的居民在2014年被伊斯兰国分子赶走，约有4万人在8月6日夜间被逐出门外，除了基督徒还有其他人。随同教宗访问的将有圣座东方教会部部长桑德里枢机、圣座驻伊拉克前任大使费洛尼枢机、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以及圣座宗教交谈委员会主席阿尤索枢机。鉴于教宗是在会晤援助东方教会善会的成员时宣布了他访问伊拉克的心愿，这个善会的代表也将同行。代表梵蒂冈支援参加这次行程的则是成果卫生局诊所的一名护士，更重要的是洛雷托圣母像将陪伴教宗此行，借此纪念洛雷托圣母被尊奉为飞行人员主保100周年。教宗此行的讲话总共有7篇，全部用意大利语宣讲，并以不同方式译成当地语言。第一项活动将是在天主教叙利亚里救赎之母主教座堂会晤主教们，那里是伊拉克教会的象征性场所。2010年10月31日遭到一伙恐怖分子的袭击，48名信徒被杀，其中有2名私夺，还有数十名穆斯林死亡。如今以一条从祭台延至石阶的大理石横幅来纪念这个殉道事件，提醒人们那一天倾洒鲜血的见证。在巴格达加瑟丁里的圣若瑟主教座堂，教宗将首次主持加瑟丁里弥撒。3月7日主日，教宗的访问活动将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的克拉克斯和埃尔比勒以及尼尼微平原上的摩苏尔进行。教宗将在摩苏尔实现他强烈渴望的静默祈祷，向这片土地上的战争受害者致敬意。教宗的祈祷将在教堂广场举行，之后在那里将树立一座纪念碑。在此行的最后一项公开活动探望克拉克斯的团体后，教宗将在埃尔比勒的哈里里体育场主持弥撒。隔天教宗将返回罗马。教宗方济各将于今天3月5日至8日访问伊拉克，他的访问行程当然包括了摩苏尔和克拉克斯，他将于3月7日访问这两个城市，那里是伊拉克基督徒的中心地。自称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凶残地迫害当地的基督徒团体，迫使 12.5 万人离开自己的家园。自2016年摩苏尔和其他中心地重获自由后，基督徒团体逐渐返回各自的城镇，今天他们在那里的生活仍然要冒极大的危险。以上是在伊拉克巴尔泰拉服务的贝诺卡神父接受本新闻网电话采访时所讲述的伊拉克天主教徒的状况。贝诺卡神父是天主教叙利亚里斯铎，他所在的巴尔泰拉城离摩苏尔只有数公里。他说，在整个天主教会历史中是第一次有教宗访问伊拉克，这确实是一件历史性的事件，无人知道将来我们是否会有其他的机会，所以毫无疑问这是一件盛事。这也因为我们的国家长期处在一个非常特殊和严重的局势中，有持续不断的暴力、巨大的困苦，尤其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如此。因此我可以说，所有天主教徒和基督信徒都 都非常热切期待教宗的来访。教宗这次访问的格言是：“你们众人都是兄弟。”贝诺卡神父对此表示：“我们都是兄弟姊妹，这是事实。在相互尊重对方的权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对他人的责任，以及在各个层面都有正义时，我们众人都是兄弟。当有人想窃取我们的土地、家园和工作，以及我们的安全与和平时，如何实现和睦共处呢？”贝诺卡神父接着指出，和睦相处和人类兄弟情谊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人类兄弟情谊，我们将永远有一个分裂的国家。但是，为确保所有宗教间的这兄弟情谊，也需要有正义和爱。教宗的这次访问能给伊拉克带来新气象吗？贝诺卡神父说，所有伊拉克人因同一个暴力而受苦，都因有些人不愿意有和平、安全、兄弟情谊和爱而痛苦。我们期望教宗的访问能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爱和所有人之间真正的兄弟情谊。我们衷心希望在我们的祈祷陪伴下，教宗得以履行他这个艰辛的使命。教宗方济各3月5日展开的伊拉克穆林访问，将实现圣教宗若望保罗二世的夙愿。此次教宗方济各的访问将把我们带到圣祖亚伯郎的故乡乌尔，探寻我们信仰的起源。在教宗访问乌尔的计划行程中，三大一神宗教将在这共同精神遗产之地举行跨宗教间的历史性会晤。这是教宗在众位弟兄通谕中对和平与友爱的深切希望。位于幼发拉底河和迪格里斯河之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富饶土地上的伊拉克，是我们的信仰之父亚巴郎的家乡。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位于幼发拉底河西面15公里处的乌尔古城，是圣祖亚巴郎的出生地。有关亚巴郎的史实，旧约创世纪11和15章曾两次提及乌尔是亚巴郎的故居所在地。圣经惯将称之为加色丁人的乌尔。旧约厄斯德拉下9章7节记载，上主领亚巴郎离开加色丁乌尔。另外在旧约若苏厄书24章那优美的祈祷词，使人回想起先祖的历史，回忆起亚巴郎从大河的那边离开。这道词使我们自然想到亚巴郎的故乡，距离幼发拉底河不远的乌尔古城。在19世纪中叶，在乌尔考古发掘出了刻有加色丁的乌尔碑文，乌尔被确认为是亚巴郎的故乡。一次真正的考古挖掘直到1919年才进行，当时负责挖掘的是英国人考古历史学家霍尔，他发现了史前时期的遗迹。之后由于缺乏资金，考古工作中断了。几年后，大英博物馆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出资重启考古工作。在1922年到1934年的12年间，在英国人考古学家武力的领导下展开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并取得惊人的发现，发掘出了16座墓葬。最重要的发现是一座保存完好的乌尔大塔庙遗址，它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曾是苏美尔文明的最大城市中心之一。在基加尔省内，除了乌尔还发现了47个具有重大考古价值的遗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乌尔古城列为世界遗产。缅甸持续传来局势紧张的消息。自从2月1日发生军事政变以来，许多人走上街头抗议，与军警僵持不下。 在这些示威游行中已有至少20人丧生，因此教宗方济各3月3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念及这个严峻的形势，祈愿紧张气氛得以舒缓。教宗说，缅甸继续传来血腥冲突的悲伤消息，不少人因此失去生命，我渴望唤起有关当局的注意，愿对话能胜过压迫，愿和谐能胜过分歧。我也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别让缅甸人民的期盼被暴力所压制。对于那片亲爱土地的青年，请让他们能期盼未来仇恨和不义会给相遇及修和腾出空间。最后，我重申一个月前表达过的心愿，透过释放多名被关押的政治领袖这个具体举动，愿缅甸能继续走这几年已经推动的民主道路。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继续四旬期默想，主题是效法耶稣。四旬期是纪念主耶稣在旷野守筵斋40天，也是教友们参加毕竟神功深化灵修的重要时期，让基督亲自带领我们走向内心深处，反思我们的信仰生活。圣伊纳爵卢耀拉是教会的毕竟灵修主保，圣伊纳爵的灵修被称为伊纳爵的心。伊纳爵深刻地为我们指出灵修是什么，就是要在祈祷及一切行为中同天主亲密的结合。伊纳爵的这句描述表达了他对所有耶稣会士们的期许，同时也表明他灵修的精髓，那就是与天主亲密的结合。圣伊纳爵怎样形成了他的灵修途径呢？就是四个字，效法耶稣。圣伊纳爵在建立耶稣会之前是一位手不释卷学养丰富之人，他翻阅过不知多少卷书，但有两本书影响了他的一生，一本是《基督传》，让他真正走进了耶稣的生命，彻底皈依了基督。另一本是教会重要的灵修书籍《施主篇》。《施主篇》是在静默中与耶稣对话的灵修书籍。耶稣会士们都知道，效法伊纳爵最好的办法就是认真阅读《施主篇》，并努力实践。正是这本《施主篇》为伊纳爵制定耶稣会会线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参照。施主篇提到，要效法基督，就要与基督结合，这正是跟随基督之人的目的和终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适用的方法是自我舍弃，与世界有别，让天主在我们的心中工作，不被私欲偏情所束缚，以纯正的意向回应天主，并与天主亲密的结合。录取一名耶稣会士， 是极为严格的。作为一名耶稣会士，必须要具备完全只为天主而生活的纯正意向，所有的一切善功应当纯粹为侍奉天主而做。伊纳爵要求耶稣会初学修士们必须经历六个考验。第一个考验就是神操，接下来的五个测试就是测试及加深由神操所得的恩宠，这恩宠就是与天主亲密的结合，也就是在每天的生活中完全舍弃自己，信赖天主，在万物中发现侍奉天主。伊纳爵要求耶稣会士们达到真实而坚固的德行，要在万事万物中找到天主的临在，在所有看到、听到、尝到的、理解到的等等一切行动中体会到天主的临在和力量。每一位耶稣会士都要经过严格的足事，足事者需要准备好自己随时被派到世界的任何地方，而且也常常会住在其他信仰传统的文化中，以磨练自己与天主亲密的结合。在其他的地方不是耶稣会院的环境，甚至完全进入喧嚣的人世间，因此在一切事物中爱慕天主就成了经受试炼的试金石。只有那些对德行及自我舍弃精神经过种种考验作为楷模而令人满意者，方可准予发愿。耶稣会士必须能为耶稣受苦和受辱，在一切困境磨难中宠辱不惊，因为必须先成己，然后才能帮助别人谋求天主的更大光荣。服务基督，成为基督使命的仆人，是伊纳爵的渴望。耶稣会在服务和使命上，除了恪守神贫、贞洁、服从三愿外，还特别有第四愿，就是服从教宗，完全信赖天主的安排，将自己结合于天主的上志。耶稣会士要记得，自我舍弃、完全信赖上主，是与天主亲密结合、答复使命、救助人灵的必备条件。伊纳爵要求耶稣会士们将自己置于基督代表教宗的权下，即使他们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不过他们把希望完全放在天主的手中，放在教宗的手中，因为耶稣会隶属于天主教会，而教宗是基督在世的代表，是耶稣赋予他领导和管理天主教会，如此是天主亲自领导耶稣会，并使耶稣会成长茁壮。伊纳爵鼓励耶稣会士们，一位耶稣会士一定要牢记，在耶稣会士毕生跟随耶稣奉献生活中，在一切侍奉天主工作生活中，要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去赞美、崇敬和侍奉天主。耶稣是耶稣会和每一个耶稣会士的源头、动力和中向。亲爱的教友们，我们属于基督，跟随基督，更要效法基督。圣伊纳爵的灵修途径就是要效法耶稣。对伊纳爵来说，信赖天主，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在天主手中，意味着将自己的生命结合于天主的生命。因此不是耶稣会士在行动，而是天主借着耶稣会士在行动，并借着耶稣会士 将一切恩宠通传给这世界和其他的人。当一个耶稣会士越能放下私意，全心信赖天主，并与天主亲密结合时，越能在这个世界中传达天主的圣宠和恩赐。怎样才能效法耶稣呢？圣依纳爵在神操中提醒我们，我们要常跪伏在基督的圣体柜前做默想，内心静谧，固本守心，静思默想。我们会听到耶稣在我们内心中说话。朝拜圣体时，我们离主耶稣是那样的接近，我们注视圣体中的耶稣，而耶稣的双目也正看着我们，俯听我们，鼓励我们，降服我们，赐予我们恩宠。我们对耶稣的爱永远不会超过他对我们的爱。我们信赖耶稣，耶稣更信赖我们。耶稣必赐给我们他的力量，引领我们去爱天主，虔诚侍奉天主，走天国之路。圣依纳爵教导我们，基督信徒必须爱主，才能效法主耶稣。热爱耶稣，效法耶稣，是基督信徒的特征。若心中不爱主，没有对天主感恩孝爱，何谈热爱主、效法主耶稣呢？人必须先爱耶稣，才能够效法耶稣。在耶稣的眼中，从不嫌弃我们的弱小卑微。主耶稣看重的是我们对他的信赖和赤诚。我们要记得主耶稣怎样爱了我们，要永远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出生命，永远地爱了我们。我们要牢记主耶稣在若望福音第十四章对我们的教导。耶稣说，谁爱我必须遵守我的话，我父必爱他，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并要在他那里做我们的住所。接受我的命令而遵守的，便是爱我的人。谁爱我，我父也必爱他，我也要爱他，并将我自己显示给他。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也要求父，他必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